旧约律法是非常有研究，而且是专家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普通所说的文士。他们呢，不光明白神的律法，而且他们教导别人怎么遵守律法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律法师就要试探我们主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”你看这个律法师到底是律法师，他知道怎么把十条诫命把它浓缩起来变成一句话。所以律法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因为他就回答了，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那爱邻舍如同自己呢，就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话。那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话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到了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把旧约的圣经研究得非常的透彻，他们实在是旧约的专家，他们能够把整个的旧约的十条诫能把它归纳起来，因为很明显是两块法板。那两块法板的灵异是什么？两块法板的精神是什么？两个法板的重点是什么？很清楚的，一块法板是怎么说的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然后下面一块第二块法板呢，要邻舍如同自己。所以爱人如己这句话就涵盖了什么？涵盖了后面的六个律法，六条律法，六条诫命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遵守头四条呢？你只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。所以爱就是最短的路程，所以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成，就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怎么能够在旧约时代他们仍旧能够遵守律法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就是因为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那么今天你怎么孝敬父母？今天怎么不可这样不可那样？原因就是你能不能爱人如己，你能不能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你的邻舍。你爱他们就好像爱自己一样，那如果你真的爱他们就好像爱自己一样的话，那么当然你就遵守了后面的六条律法。所以怎么样能够成全这律法呢？问题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你就满足了前四条，就是第一块法版的律法。然后如果你真的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，你自然就遵守了什么？后面六条诫的律法，后面六条诫命的律法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到了主耶稣的时候，的确你看有人读旧约圣经，他把这两块法版就浓缩在一起。所以主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什么呢？你看见吗？现在你可以把这个十条诫命，就是用这一句话，就是这一节圣经，就把它浓缩起来了。那么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么现在我们有点困难了，如果这个人问说，我怎么样做可以承受永生？但主说你这样行就得永生。那如果真的我们做到这个，那是不是所有救的人就得到永生呢？不是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你要知道，所以为什么下面主讲这句话告诉我们得永生的秘诀在哪里。所以旧约跟新约不会冲突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说旧约不过是摩西不过是旧约的中保，是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位中保。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是一直在影子底下，只有到新约我们知道才有可能成全律法。所以主说我来了乃是要成全律法，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那么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看下面到底主说了什么样的话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两块法板是两句话，一个是爱神，还有一个是爱人如己。所以你只要能做到爱神，只要做到爱人如己，你就成全这个律法，你就不犯这个律法。好。 那么这个呢，是你看见一个旧约读圣经的人，他们最后终于把圣经读出来了，亮光读出来了。那么主称赞他，你所说的是，而且说你这样行，你叫得永生，你会得到生命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我们的主说话？因为你知道吗，在这个问的人是说，我该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承受永生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永生呢，像一个产业一样，永生像一个范围一样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那个永生是个范围，你进来将来你进来一个永远的范围，不是说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，不是。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面，每次讲到永生都是指着一个范围来说的。那么我们说凡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是指着有一天在我们里面会得着基督的生命来说，永远的生命来说的。那么这个主明明告诉他说，你这样行就必得着生命，就永字在原文是没有的，你就得着生命。那么然后下面说，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神是我的邻舍呢？那这句话问对了，明白吗？那么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，你就会得永生，主的话没有错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到了律法时旧约，最后你把旧约读通了，就是两句话代表两个法本。但是我们的主进一步的解释，那么这个邻舍是谁呢？因为你这个那人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明白吗？因为这个人真的要明白谁是我的邻舍，所以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去，下了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又有一个祭司来，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三个到底哪一个是邻舍呢？当然是撒玛利亚人。那么谁是落在强盗里面呢？当然就是问话的这个人。我们都是罪人嘛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落在撒旦的手下，我们不是结果呢？你看见他这个把我们这个剥去我们衣裳，就把我们打个半死。结果现在你碰到两个很有宗教修养的人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利未，他们看了就过去，他们对我们没有多少的帮助。但有一天有个撒玛利亚人，他行路到这里，结果怎么样？上前去用油和酒倒在了伤处，包裹好了。那么很明显的，我们主讲这一句话，这个故事很清楚，就告诉对方说，他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经过科西玛丽园，榨出油来，然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无情的酒榨，为我们压出酒来。所以只有我们主所预备的油跟酒能够裹我们的伤。然后今天呢，他把我们放在客店里，放在教会里面，等到有一天他要回来的。所以现在讲了这番故事以后，那么主就问他说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邻舍呢？你是落在强盗中，那么哪一个是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那谁是怜悯他的？当然是撒玛利亚人。谁有油，谁有酒，谁就是撒玛利亚人。谁能够暂时把我们放在客店，他一定就是撒玛利亚人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什么意思？前面说你这样行必得永生，好了，你既然谁是你的邻舍，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的主是他的邻舍。那你如果能爱他，你照样行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当然结果就得了永生。所以你看和福音真理有没有冲突呢？福音真理没有冲突，不过这里的解释比那个律法师的解释是更深一层。所以现在我们 有了这个领会以后，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六章。所以从生命记第六章很明显的，这里为什么它的重点特别放在第一章，以实在说来，在犹太人是两块法板，是两句话，对我们来讲几乎只是一句话，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但是呢，如果爱邻舍如同爱己，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？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邻舍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那个爱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爱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。所以讲到见证的时候，那个见证的产生乃是根据爱，一面我们真的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定时的，他把油和酒给我们，今天他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，他当然是我们的灵舍。所以你就知道这十条诫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，叫我们单单的爱他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神父怀里独生子。所以我们爱神的时候就是爱他的儿子。所以神说，若有人爱我，我们要向他显现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很清楚那个爱的对象。你如果把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如果你把十条诫把它浓缩起来的话，根据主的话是很清楚的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的确爱是最短的路程。那么讲到这个第一个法版的时候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那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就记住这些话，就是说刚才所讲的话他们一定要记得。所以你不管到你去问哪个犹太人，你小朋友也好，他一定记住上面这句话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要怎么样，要记在心上，所以他们一定背过来了。还有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犹太人他们的确做到，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。所以你去问犹太人，他们谈来谈去就这两句话，他们的确要这样做的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。所以你就看见他们手上也带了个东西，也是个记号，然后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你把这些句子有时候就放在额头上，你记得吗？还有呢，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。如果你到以色列去，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旅馆也好，他们的门口都有一个这个门框，门框上面都可以把圣经节放在上面的。还有呢，如果你到他们的城门口，比方说你不管到这个伯利恒城门，不管在城门口，你看都有什么，都有这些经文在上面。所以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的的确确是把这些话丰丰富富的藏在，不管是起来躺卧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，因为他们知道说人是很容易健忘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，今天你去看整个犹太教，所以是犹太教，很明显它是按照字句就照着这些话来遵行的。那如果犹太人按照字句这样做的话，那么我们在新约当然不在乎字句，那是在乎灵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应当丰丰富富把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无论我们行在路上或者躺下都要谈论。所以这个就是当这个摩西讲到第一条诫命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就把它引申出来，他告诉我们要怎样行才能遵守第一条诫命。爱是那个秘诀，不止爱是个秘诀，而且呢，我们要常常记着，就是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。所以记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就知道在旧约，那么一直到今天，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的起居还是照着生命记里面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犹太教所以是犹太，那个整个的架构是什么呢？是生命记给他们的，他们照着生命记完全按照字面，一点都不差，一点都不漏的，他们觉得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。所以这就是他们所明白的生命记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从这里应该是 更深的、更多的明白到底什么，什么是见证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？